真道分解受难节复活节特辑，从十架到宝座，周广亮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你好。愿这半个小时成为我们学习神话语的蒙恩时刻。只要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，甚至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我们的内心就充满力量。今天跟你思想基督的软弱，耶稣基督的软弱。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软弱，我们的目的呢，却不是走向软弱的道理。我们的目的是刚强和大能。基督教是温柔的宗教，因为基督教的代表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而十字架呢是耶稣基督的大爱的彰显。温柔的另外一面呢，其实是很大的能力。哥林多后书13章第4节，我昨天在这里跟你分享了，你仔细留意这个相对的表达，它的重点是前面呢还是后面？临后13章第4节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重点是软弱呢，还是仍然活着？后半句说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所以哥林多后书13章第4节后半句，同他软弱是重点呢，还是因着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是重点呢？如果你分辨不出来的话，你看上文上下文一看就容易明白了。13章的第3节这样说，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我必不宽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重复，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你看这个打太极拳呢，跟西方人打这个西洋拳不一样，西洋拳很硬很有力，嘣一锤子打下来呢，人会被打倒的。太极拳呢是很慢，老太太也可以打的。但是我们都知道太极拳是非常有能力的。以前呢，我们跟几个传道人查考论语，我有一段时间1年呢将论语呢从头到尾查考。我们就在那里有讨论，其中一位读这个中文系毕业的传道人的太太，他就讲这件事情。其实很多人都听过都知道，老子的学生啊问老子，什么能力是我们应该追求的？我们需要能力，我们需要刚强，对不对？像你跟我今天一样，我们这么多的压力，我们这么多的在信仰上啊生活上。那么老子啊，当年他的学生也去问老子，知道这个很有智慧吗？那老子没有回答，只是把嘴在那里张开着。那学生们跑来又问老师，告诉我们什么能力是刚强的，是有劲儿的。那他的老师老子呢，就把嘴张开着。哎，以后学生明白了，原来是要看老师的嘴里面，嘴巴里面，口腔里面看到什么。什么也没有，老师那么老了，牙齿都掉了，看到什么？嘴巴里面只有舌头啊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你咬人呢，牙齿是特别厉害的，特别刚强的，特别有力量的。但是日月岁月流逝以后呢，牙齿会脱落的。 啊，舌头仍然在，舌头不会咬人，舌头很软啊，很柔弱，是不是？好像没有力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讲话的能力是靠着舌头的，沟通的能力是靠着舌头的。牙齿好像是很刚强，但是真正有能力的是那柔弱的舌头。耶稣基督也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，耶稣基督是由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因着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是怎么软弱，有几方面都是你很熟悉的经文，但是呢，这是圣经的信仰，所以我们当重复的时候呢，相信神能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十字架，看待耶稣基督。第一，主耶稣在物质和金钱上是软弱的，简单讲两个字，他贫穷，贫穷。耶稣基督在物质和金钱上的贫穷，我证明给你看。出生的时候，从当时2000年前犹太人的规矩啊，献祭来看呢，耶稣基督的家庭呢是贫穷的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啊，过了八天，耶稣的父母亲就给耶稣行隔离，这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并且给他起名叫耶稣。那么又按照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，父母亲就带着耶稣呢，带着一个小婴孩呢，上耶路撒冷去，把他献给主，因为耶稣是老大，是头胎的儿子。然后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三节这样说，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，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。接着呢，二十四节，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，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畜鸽献祭。啊，这里你要留意了，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节讲啊，献祭的是用这个飞禽呢、小鸽子或者是斑鸠鸟来献祭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在律法上规定啊，你看利未记啊，希伯来人的利未记呢，在第十二章第八节那里说，如果是有人贫穷，力量不够献一只羊，那么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畜鸽。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耶稣基督的家庭是贫穷的。那么以后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说了，刚才是根据历史我们的推测，对不对？现在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，他讲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，在弗类福音这句话另外又重复了一次。我们每天晚上都睡觉，昨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，听众朋友，有没有你睡觉的地方？至少枕头有吧。但是耶稣说，湖里啊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换句话讲，我们看到的飞禽跟走兽，与他们相比啊，耶稣基督的物质生活比他们还差。另外一个佐证，耶稣基督他们交丁税、缴税，有没有逃税？没有逃税。马太福音呢，因为马太是税吏啊，所以他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啊。记载就是人们问你们的老师啊，问门徒啊，问彼得啊，耶稣啊，他是不是也缴税啊？是不是遵守罗马政府管制之下的这个法律啊、守法？耶稣基督叫彼得去钓鱼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但恐怕触犯他们，主耶稣就叫彼得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。这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记载，我看了以后我也在那里想啊，是不是其实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呢没有一个银行户口，或者是没有一些积蓄是足够缴税的钱，但是耶稣基督也守法要缴税，结果呢就用这种半似神迹的事情，彼得去 钓鱼，那么有的鱼大概是不晓得怎么样，他嘴里面真的是有一块银钱，还是有钱啊，渔夫啊打鱼的时候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嘣掉到海里面，哗啦哗啦。那么有的鱼呢，看到有东西闪闪过来，一吃一咬，哎呀，是硬的东西，是钱，是银钱。结果彼得现在去钓鱼，钓上来了，耶稣基督说就用这个钱去缴税。耶稣基督缴税的钱也是要靠外面去钓鱼得来的，贫穷，贫穷。而耶稣基督的贫穷呢，是有目的的。这个目的呢，由使徒保罗披露了。昨天我们在这里讲哥林多后书嘛，今天也是根据哥林多后书13章第4节在这里跟你思想基督的贫穷的时候，你知道哥林多后书8章9节讲了一句跟人人都有关系的经文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基督在金钱跟物质上的软弱，也就是贫穷，是有目的的，是有原因的，为的是让你跟我能够富足。而这个富足不是说你家里面有多少钱来算的，富足包括很多方面，你心灵的平安，你对人生的把握，你那种喜乐，你对人生意义的掌握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工作满足等等，你对其他人的服侍，对其他人的帮助，这是富足的人生。而耶稣基督他贫穷，为的是叫我们因他贫穷我们可以富足。第二方面，基督的软弱在哪里可以看得出呢？他的出身背景，基督在出身背景上的软弱，换句话说，他是拿撒勒人。你看拿撒勒人呢，我们一推测就能够知道，有一个门徒叫腓力，当他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是当时的人大概都会这样想的。约翰福音1章里面有记载，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而这句话一出来以后，拿单业回答说什么呢？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？这是约翰福音1章45节跟46节的经文。如果你在看当时犹太人对拿撒勒所在的那个省啊，加利利省啊，他们的态度，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的背景啊是何等软弱。在约翰福音7章里面，对耶稣基督大家在那里讨论了，有的说他是基督，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啊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啊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加利利是一个贫穷的地方，在背景上是被人藐视的地方。约翰福音7章52节又提了一次，他们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，连属神的先知加利利都没有过，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出现宗教领袖的地方。这是约翰福音7章，当时公会的这个议员呢，有文化这个领导们在那里开会的时候，有人就反驳有积极态度的尼哥底母所讲的话，尼哥底母，你也是在加利利出来的吗？你的老家是加利利吗？你去查一查，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，而耶稣基督就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出现。所以我们说基督在出生的背景上是软弱的。如果听众朋友你的亲戚甚至你自己是在农村，是在山区，甚至是人们都认为没有优秀的人从那山区当中出现的时候，你不需要灰心，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他的出生是软弱的，是人们瞧不起的。第三方面， 耶稣基督在虚己方面的软弱。讲到虚己呢，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，但是我不读了。耶稣基督本来有神的样式，但是没有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圣经说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成为人的样子。既然成为人的样子，就卑微谦卑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我们说耶稣基督在虚己方面的软弱呢，从他的家庭背景里面来说，他是木匠的儿子，木匠的儿子。这个也可以从当时的这个人们的反应啊，从历史的记载里面呢，能够看出人们其实不是很尊重他的。约翰福音第六章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换句话讲啊，人们就稀奇这个约瑟的儿子，咱们都认识的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怎么现在讲的自己是那么神圣的。连耶稣基督的兄弟啊，在世的时候也没有相信他。那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在虚己方面的软弱的另外一面，他本来有权柄，但是他自己放下来了。他本来的权柄放下来的经文呢，这段经文里面有很丰富的东西，我们来看一看。来到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有圣殿的这个管理圣殿的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，彼得还有义气把刀拿出来要保护耶稣，也砍了这个当时罗马兵的一个这个耳朵，其实是管圣殿的有关的这个警察。耶稣基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跟着马太福音26章53、54节这样写的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？近代很著名的解经家，也是福音派的代言人之一啊，英国的斯图德牧师说，在这节经文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生活行为呢，是限制在呢圣经的道理里面。要来的弥赛亚，拯救世人的救主，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？有旧约的预言，耶稣基督就尊重圣经的预言，走在其中。当他受苦的时候，他不差遣12营的天使，他能够这么做。但是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呢，救恩就不能够完成。这就是26章54节的经文了。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，就是旧约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能够应验呢？耶稣基督在虚己方面的软弱，是他甘心情愿的成为一个人的样式，走在十字架的道路里面。不是说他没有能力能够这个打败欺负他的人，主持正义，不是说没有，而是说他为了十字架的道路，他这样走下去了。看起来是软弱，实质上是能力；看起来是失败，实质上是成功。这是基督教十字架真理里面非常不容易明白的一个道理。我希望有时间，我等一下分享一位姐妹的见证。其实就是这个，我们走在软弱里面，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大能。第四方面，耶稣基督在人性尊严上的软弱，就是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，你看他的尊严所受到的辱辱耻辱，那个软弱是今天作为一个人我们能够知道的最差的情况。马太福音26章67到68节，他们就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而且还讲了说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然后在下一章27章27节到31节的时候， 以及39节到44节，这里都是这样讲。我们读的时候来想一想，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，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。他们给他脱了衣服，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，用荆棘变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，说：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这已经是第二次吐唾沫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兵丁，罗马兵丁，拿苇子打他的头，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，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。马太福音27章39到44节，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，摇着头说：你这车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就是路过的人。那么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，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人逼迫我们的时候也讲类似的话，你祷告如果能怎样怎样，我就信你的神是真的。其实这样的讥诮跟戏弄耶稣基督经历过了。还有44节，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。耶稣基督的尊严在上十字架的那一刻，以及上了十字架，已经达到了软弱的极点。有一位姊妹，这个见证是在美国出版的一个基督教杂志里面刊登的。这位姊妹呢，她是在我们中国大陆，她写了很长，她很会写文章。大概我认识她，我见过她，她的见证写得很长，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情况，我时间有限，不能够很长的讲。婚姻有了危机，有一天呢，丈夫的朋友来他们家，两个朋友跟她丈夫传福音，听一个见证磁带。这个姊妹呢也在那边也听，听了以后心中有感动，福音的种子已经进入她的心中了。然后她就找到了信徒，这个姊妹，那信徒呢也来家里面探访她，她非常感动，又参加福音聚会。福音聚会之后呢，她这样写，她说：我和神之间有了一次长达7个小时的面晤，认罪悔改。而他信主的这过程里面呢，大约他写的是这2年的时间。可是我要讲的关键是，信主第7天以后知道丈夫有外遇了，丈夫有外遇了。这是今天听众朋友，你很多亲戚朋友当中你都会听过的事情。当时他心里面就有很复杂的情况，他想跟丈夫说：我走，成全你们。但是神呢却不允许我这样做，他认为还不够好吗？可以把他们推向死地。就是过了不久啊，就是年30晚上之前呢，丈夫向他提出分居。这个姊妹呢就住到一个20多平方米的旧的办公房里，丈夫呢和他婚外这个谈恋爱5年的一个年轻女子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这是这个姊妹在婚外情上所经历的痛苦。然后她说，接近3年的时间里，我的租房或借房常常因为到期，一个人搬了4次家。那最后她搬的呢是一个还没有装修好的新房子，她丈夫的，允许她进去住。4个月的时间里面呢，因为装修，没有水，没有电，各样打洞，各样的碎砖，各样的机器的这个声，他在那里生活着。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很大的改变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细节了。他开始祷告，祷告也慢慢改变，圣灵感动他为丈夫祷告，以后不单单为她丈夫祷告，也为她丈夫的那一个情妇，那一个第三者为她祷告。就在这样的追求 敬畏主，不断的信仰晋升的过程当中，有一天这位姊妹呢出了车祸，灾祸也临到她了，摩托车撞到了，她自己骑摩托车撞到了别的车，很危险，到了医院拍片啊 CT 啊检查，那个过程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看望她。那么教会的长者传道人也来看望，晚上有姊妹想陪伴她，因为她很痛苦，自己单身一个人，丈夫弃绝她，婚外情等等，他们都是知识分子。可是没想到那一天晚上她的丈夫来了，丈夫来跟她认罪道歉，圣灵动工。在这2年到3年的时间里面，这个姐妹所受的一切的痛苦跟忍耐现在有了结果。之后呢，不但丈夫归主开始爱主，连跟她丈夫一起那个第三者以后也信主了，也都改变了。这个见证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很大的痛苦，但是这个痛苦的过程里面，这个姊妹是那么的软弱，世界上的事情是那么的不公平，可是最后的光景是真正的胜利，那个能力，福音的能力的彰显，从最后面倒过来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姊妹走的是正确的道路。不然像一个非基督徒的话呢，婚姻破裂了，三个人的人生，她自己，她丈夫，还有另外那个女人，三个人的人生都有了难以弥补的污点。基督为什么软弱呢？是为了让你我成就今日这个丰盛生命的光景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谢谢。